我当时真的有一秒飘过啊，如果我能够把卡卡成功的给救上去，可能把这个绳子想办法找个石头把它扔上去，让上面人接住也好，或者是借我的力把它往上推，让它有足够的冲力往上冲也好，只要能够把它救了，我受伤的话我可能都没关系。当然这个土豆听到的话肯定会心寒了，但是我当时真的有一秒是这样子的想法。
嗨，我是丹丹。
嗨，我是土豆。
欢迎收听
局外人的 podcast。
我们是一个谈爱情成长以及 LGBTQ 话题的栏目。哇，今天的顺序有点颠倒，主持人口齿有点不清晰，请大家见谅。
我们今天可能声音听起来都稍微的有一些有气无力。
对，我们今天主打一个疲惫风。
对，因为我们上周末刚刚去滨州进行了一个两天一夜的这么样一个郊游，然后我们是和另外的三对朋友一起，一共是七个人，加上卡卡一共有四条狗。我们去到了滨州，然后起因是因为其中有一只小狗过生日，所以我们也当时做一个生日旅行这样子。
是的，然后我们尝试在出去玩之前的那个晚上，一个周五的晚上，录我们的这一周的音档，然后正好那个时候我们是想聊关于养狗这件事，毕竟这个坑我们已经挖了很久了没有补上，但是呢由于我们当时状态实在是不太好，所以就喊 cut 了，然后就想着旅游回来再录吧，结果没想到这一切都是天意啊。
对，因为就在我们第二天去徒步的路上，
也就是昨天录音的昨天，
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后怕的事情，直到我现在想起来我也还是会手心冒汗心跳加速，
毕竟只过了一天而已，所以我们两个现在都正在缓冲期，但是呢就想趁着这个劲的话把我们的当下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感受记录下来。
好，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
不如就从徒步那天早上，
周日早上我们决定去附近的一个公园进行一个小徒步或者小爬山这样的活动。
那个公园呢是那个州的一个州立公园，比较原始的一个地形地貌，没有太多的开发，也没有很多的游客。我们在整个徒步的过程当中的话基本上没有遇到任何人，然后当时的话是我们七个人加上四只狗嘛，再加上公园也没有明文规定说狗不能够不牵绳，所以当时我们为了安全就把狗的绳子给松开了。因为徒过步的朋友应该知道，如果说你不小心踩滑一步的话，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的话如果跟你连在一起的人也好东西也好会跟着一起跌落，所以当时的话我们很怕，狗的力气很大嘛，一直冲在前面，所以我们很怕互相影响，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还是把狗off leash 了，这样子的话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跑，然后我们也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来走。
对，然后一直到事故发生之前，我们和我们的狗狗都保持着一个非常欢快非常开心的一个步伐，大家都有说有笑的，然后狗狗们呢虽然时常跑在前面，但是只要听到我们叫它们，它们都会很快的回来，然后吃一颗我们手上的零食啊，或者跟我们待一会儿再往前面继续跑。
对，所以我们就这样走着走着走了可能走走停停30多分钟吧，我们就到达了我们事故发生的地方，也就是一个小的悬崖峭壁。当时的话我们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我们快要走到这条路的终点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看清楚前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这个时候呢卡卡是一直冲在最前面的一只狗，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特别牛逼，他觉得他自己是最年轻最能跑的一只狗，所以他就非常的炫耀自己的体能，一直往前冲，冲到最前面，所以他是第一个抵达到那个悬崖旁边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不知道被什么吸引了注意力，开始拼命的 嗅那个悬崖周边的一些花花草草还有石头，其他的狗狗呢也是看着它这个模样也跟着去凑热闹，所以其他的两只狗就也冲了过去，他们三只狗在那个小小的可能也就两平米的一个悬崖边上在那儿闻来闻去。
其实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我总有一个预感，就是卡卡很有可能会把别的小狗挤下去，或者别的小狗会把卡卡给挤下去，所以在当时反应了那么两三秒之后，我就有点想把卡卡叫回来了。在我想叫回来的那一瞬间呢，蛋蛋就先比我开了口。那我看到他开始叫之后呢，我就没有再说话了，因为我怕两个声音太多反倒可能刺激到小狗啊，或者是让他们太慌张。
对，当时我是慢慢的在靠近悬崖，因为我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态，我怕如果我太猛撞的冲过去抓住它，或者是我叫声叫的太过慌张或者激烈的话，会反而让它做出更大的一些举动，所以我就选择比较温柔的声音去叫唤它的同时呢，又慢慢的朝着那个悬崖边上走过去。我脑海里面也是浮现出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预感，因为我看卡卡不停的在闻那块石头那个模样，就很像他对一个物体的气味产生浓厚的兴趣，那下一步呢他通常都会想要在这个物体上面拼命的翻滚，让这个物体的气味能够传播到他自己的身上，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独有的一个癖好吧。所以当我看到他在那儿闻的时候，我就有种预感他会不会想要翻滚过来去蹭那块石头，然后它会不会因此跌落悬崖。然而就正好在我这个想法可能浮现了两秒之后，它就果真把它肚皮翻了过来，然后在地上滚了两下，可能不到一秒吧，它就立刻的翻过了那块石头跌了下去。
而且当时我觉得特别吓人的一个点是，因为卡卡一直跑在最前面嘛，那他是比我们先要看到那个悬崖的，而我们在看到之后本来就已经在比他慢的速度下，我们还用了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去反应然后去做决策，其实就已经晚了。他当时其实已经沉浸在他的世界里面，其实是听不到我们在叫他的。
对，就在他跌落那一瞬间，我整个大脑是空白的，我之前脑海里面脑补的那个画面还历历在目，接下来就立刻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让我突然间有一点分不清现实和虚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会突然感觉灵魂出窍了，仿佛这一切都是梦境一样。我觉得可能是人脑在应对一些特别危机时刻做出来的一些反应吧，就是它可能会下意识的会 detach， 会觉得一下子断电，一下子把自己抽离出来。所以当时我就突然一下子感觉到，哇，这是一场噩梦吗？我是不是努力的睁睁眼这个噩梦就能醒？但是我的身体呢就是下意识的往悬崖边上冲过去，就在我冲过去的那零点几秒之间呢，我就看到了卡卡往下翻滚了五六圈吧，结果他被一个比较细小的树枝给拦住了。这个时候有可能一秒钟的停顿时间，他就很想赶紧往上冲，结果呢这一冲那个后坐力就带着他又再次又往下跌落了又滚了五六圈，直到他在一个可能半米宽左右的一个缓坡上被另外一个树枝所卡住才得以停歇下来。我就脑海里面立马浮现出100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可能99种都是不太好的。我很怕他再做出一些激烈的反应会继续往下跌，而他继续往下跌的话，我们其实是看不清楚下面是什么的，因为那个坡还是算比较陡，我们可见范围之内的那个坡可能有70多度吧，那继续再往下跌的话就有一些看不清楚了，就不知道下面的地形是什么样的。
对，因为当时我是在整个队伍比较后面的位置，我没有蛋蛋那么前面，我看到的就是他翻滚之后猛的再一眨眼他就不见了，所以其实当下我的大脑也是空白的，因为我根本看不到那下面是什么东西。所以当时我有一瞬间我也想的是完蛋了， 那个悬崖下面是什么，能接得住他吗？还是说那个悬崖下面就是完全是空的，一些什么断石之类的，或者是完全垂直的一个坡，那他就这么掉下去了吗？然后马上冲过去之后就看到了跟蛋蛋看到的一样的场景，然后当时第一反应也是有一点点庆幸吧，就还好这个坡它还是有一些土壤和树木，很多树枝扎根在上面的，所以能够把卡卡给卡住。如果说是真的是一个90度的完全断石的一个坡的话，那其实基本上就是没有救的可能了。
对，因为它的那个地形地貌还是主要以泥土一些碎石为主，然后有很多的干枯的树枝，但是呢那些树枝都非常的细小，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树的品种，但是那一片森林都没有很粗大的一些树，都是一些非常细的一些干枯的树枝。之后的话我也有幸去感受了一下这些树枝是什么样的一个触感，反正就是很容易断裂的，没有，不是很扎实的。但是当时卡卡跌落的那可能两三秒那期间，就让我非常揪心的一点就是他在一边跌落在翻滚的同时，他就一直在往上看着我，在每次旋转那个缝隙当中都余光投向我的那种感受，就让我非常的真的是心碎的那种感觉。所以当时我可能有一点可以说失去理智，但也可以说没有失去理智，因为我当时我的反应算是比较从容的，可能一方面我的应对机制就是要让我自己完全冷静下来，因为我知道我们可能身边的朋友也好，其他的狗狗也好，他们会非常的非常的恐惧，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从容，一定要淡定，不然的话会让所有人都会更加的恐惧不安。所以我当时我有刻意的让自己沉着一些，虽然我的内心已经是死了那一瞬间我的心可能就已经死了。
对，然后我觉得这里算是我跟蛋蛋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第一个分叉点嘛。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蛋蛋当下是马上去看了这条路的或者是这个悬崖的另外一边，看看有没有路可以下去，然后我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叫朋友打911，看看有没有能够机会是他们能够快点过来，然后以他们的这些工具啊也好，设备也好，或者是更加有经验的人也好，然后来把卡卡来捞上来。因为当下卡卡的一个状态是他是不敢动的，反正在那几分钟里面，因为他是一个比较胆小的狗嘛，加上我和蛋蛋都一直在跟他说啊，就是你 stay 或者你等一等，他其实没有太敢动。那么我就在想，那是不是有机会，因为它是一只比较胆小的狗，可以等到911或者消防员能够来救它。
对，这也是我你现在说我才意识到的一点，当时土豆第一个反应就是找人帮忙，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却是我要自己下去。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才发现我好像就没有一种遇到危急关头要报警或者是寻找帮忙的这样的一种本能，我的本能就是我自己来，这可能也是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一个盲区吧。所以就像土豆说的，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我先往下望了望，确实比较陡那个坡，但是呢就是比较好的是有几个枯的树木是扎根在那个峭壁的路途当中的，所以如果真的要硬是要爬下去的话，还是有一两个落脚点，只是说不确定它是不是松动的，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危险，所以我就立马掉头去了另外一边去看一下悬崖的另外一个往下走的一个入口会不会会比较好走一点那条路。但是我去查了一下，发现那边的坡虽然说是缓了一点嘛，可能就只有60多度，这边可能有70-80度，但是那边的树的稀松程度要高很多，所以就没有什么落脚点，所以我就觉得这可能比较危险，赶紧把自己拉了上来，然后又回去。当我回来之后呢，我就发现我们的有个朋友已经帮忙报警了，然后说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所以我们当时要面临的困境就是我们是否要等待警察过来救援，还是说我们 自己先做点什么，因为毕竟我们徒步那个路线还是要离停车场要走个最快的话，最快他们就是奔过来可能也得
20分钟，
所以说我心里还是有些担忧的，因为一个小狗在那么慌张的情况下，谁知道生物本能会让它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万一它再动一动，石头又松动了，它又继续往下跌落怎么办呢？
然后蛋蛋当时就有说想下去，然后我其实第一反应我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首先第一，蛋蛋当时他穿的鞋子不是一个专业的登山鞋，然后他的鞋子正好还是他所有的鞋子当中相对于比较软然后比较偏滑的一双鞋子，尽管蛋蛋是比我敏捷的，但是他当时基于他的那个硬件条件，我实在是不是很放心想让他下去。然后呢，我其实当时的想法就是要不然我们两个一起在上面等着，要不然就是我下去，因为我当时穿的衣服和鞋子相对来说可能摩擦力会大一些。
但是让土豆下去这个事情会让我更加的害怕，因为土豆是一个平时做事比较大大咧咧的人，再加上他在紧急的情况下，在情绪很激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失误，所以我绝对是200%不能让他下去的。所以呢，我们就因为就是谁要下去这件事情产生了一点点小的争执。
然后当时我就问蛋蛋，我说你为什么不能让我下去，然后蛋蛋直接一句话就把我骂醒了，他说因为我不相信你的攀岩能力比我好。然后我想了一下，的确是的，所以当时我在基于相信蛋蛋的能力比我更好更敏捷，以及想侥幸觉得可能是有机会可以成功的这两个条件的加持之下，我就同意让蛋蛋下去了。或者说我其实根本就不是同意让蛋蛋下去，而是不知道
就
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蛋蛋就要下去了，然后我就给他的腰间围了一圈那个狗绳，然后我先拉着他先探前面的几段路，这样子的话来确保他起码前面的几段路是可以落脚的。
那当时呢，我其实是穿着一身像土豆说的并不是非常运动的一身套装，包括我梳着小辫子呀，然后我戴着非常大的耳环，所以我当时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赶紧换一下我身上的武装，所以我就把我的很大的一个耳环给摘下来了，我就想让我的朋友帮我拿一下。当时我是想让土豆帮我拿，但是他就是不拿，因为他还在跟我争吵，他就是不想让我下去，所以我就不管他，我就往身后的一个朋友那边递，我就让他帮我拿一下。结果没有人敢帮我拿我的耳环，可能大家都害怕承担这个责任。
我觉得是大家都蒙住了。
没有没有，我能感觉到，我能感觉到，因为我让另外一个朋友拿，然后他就手抬下来一半，他犹疑了，他就不敢接，然后我又让另外一个朋友拿，然后他也是不敢接，但是我还是就是以非常强硬的语气，然后请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帮我把我的外套拿过来，我脱下了里面比较繁琐的衬衫，然后穿上我的外套，我想要保护一下自己的身体，因为有很多的干枯的木枝嘛，害怕被划伤，所以我就套上那个外套，然后把我的辫子给用发卡给夹起来，之后呢我就下去了。我还记得我刚刚迈出第一步的内心的想法就是我在警戒自己，我一定要保持着我的手一定会被划伤的心态下去，因为人在受伤的情况下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要弹开嘛，那如果我的手不小心被划伤了被戳破的话，我的下意识肯定是放开它，但是我千万不能放开，因为放开的话就会直接给掉下去了，所以我当时给自己的第一个心理预设就是一定要保持着我一定会受伤的这个心态下去，这样子的话我才无论如何都会紧紧地抓住那个土或者是那块石头。那在攀岩的过程当中的话，我就每走一步都试探一下，踢一踢那个树枝，看一下它是不是松动的，或者是试一试那个石头，因为有些石头看上去特别的大特别的坚硬，但实际上是完全是个松的状态，轻轻的一拨它就会往下掉的，所以我就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的同时呢也清理一下一些杂乱的树枝，因为我想着如果之后要把卡卡给送上来的话，我怕它会被树枝给插住，所以我就一路在相当于在清扫这个道路，然后不知不觉的我就 攀到了卡卡所在的那个高度上。我跟他呢就距离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树枝，他在树枝的另外一头。确实当时他所在那个平台其实比较小的，刚刚足够他趴下来，他多一点点的话可能都要掉下去了。所以我也不敢轻举妄动，我就还是把我们中间的一些障碍物给清理了一下，然后与其让他自己过来，我就狠狠的就是用劲把他给整只狗给拎起来，然后把他拎到我的这一边。就在我接到卡卡那一瞬间呢，他就马上的钻到了我的身子底下，我的脚就踩在那一块比较小的一个树枝的一个根部，感觉不是可以久留的地方。但是卡卡呢，他的整个状态就是突然一下子好像抱住了一个救命稻草，然后坚决不放，他完全不想要动弹，他就想要紧紧的依偎在我的肚子底下。然后那一瞬间我才第一次如此真切且强烈的感受到原来我是承担着一个生命的责任啊。虽然我们平时都说养狗就是你要为它负责，你是它的全部，但是真的是在生命攸关的那个关头才能够强烈的感受到它这个小小的脆弱的生命，它完全仰赖着你。你如果这个时候不小心有什么样的闪失，它是没有任何的回天之力的。那种使命感，那种责任感一下子就冲击到我了，然后让我变得好像更加的有力气，更加的有动力。然后我就在赶紧脑子里面飞速的想着我下一步要怎么做，因为我踩的那个地方也不是长久之计，它很容易会滑落嘛。我就看向了我右边的一块岩石下面的一个凹进去的一块小小的缓坡，那个缓坡大概有30-40厘米宽吧，不算很大，但是我想着卡卡应该可以被卡在那个缝隙里面等到救援人员来，所以我就想着赶紧把它给运送过去。但是呢，就当我想要往右边移动的时候呢，卡卡就非常的激动，因为他完全不想动弹嘛，他又立刻紧张了起来，他的脚就不停地滑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石子很多泥土就被踢下去了，以至于我们当时所休息的地方的那个面积又变小了。于是我看着这个情况越来越危急，我就马上又一把把卡卡给拽过去，把它给推向那个石头下面那个缝隙里面，把它卡在那里，然后我自己也慢慢地挪动过去。那个地方呢稍微比较安全一点点，因为除了我脚踏的那一块小小的树木的根部之外呢，我的双膝还可以浅浅的跪在那个泥土上面，所以我们两个就那么苟且的在那个石头上面可能趴了有5-6分钟吧。你当时是时间感觉是什么样的？因为我感觉我当时的时间观念可能跟现实的时间流逝有点不太相符了。
我其实也没有在计算时间，说实话，因为当时我的心已经也像停跳一样，我看到你们两个在下面，我一直在你下去的那个入口那里坐着，然后我找了一个姿势，我当时想的是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就这样滑下去，
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我们就一起走吧
一起数吧要数也要找个垫背的呀其实当时你动的时候，我下意识反应我是喊你不要尝试着上来嘛，因为我其实不知道你脚下是原来是那样的处境。那当时我的一个反应就是你不要尝试一些很危险的举动，因为这有可能让你们反倒往下滑，如果说可以坚持到救援的人来的话，这样子可能更安全一些。但是当我看到你开始动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种感觉是你是不是感觉你站的那个地方不够牢固，所以你才想换一个地方。所以后来我也没有再一直喊你不要上来不要上来，我就闭嘴了，想给你多一些这种脑容量来处理你自己现在那边的情况。
是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方面的话我感觉也不是不能等，但是就是等待的时间越长，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卡卡造成的心理的影响会越大，再加上 再怎么稳固的一块地，一切都不是百分之百安全的，因为那个地方的土质非常的松散，万一谁动弹一下就有可能会滑下去。因为我当时还是拎着卡卡嘛，我把我当时土都拴在我身上的那个绳子给拿下来拴到了卡卡的身上，然后另外绳子另外一头的话我是紧紧的缠在自己的手上的，我害怕万一我不小心失足的话会拉着他一起，所以我当时就想着要一定要把他给先捆住再说。于是我就看到了我头顶上方有一个比较稍微粗一点点的一根树，我就想把卡卡给缠在那根树上面，所以我就往上把我手上的那个绳子捆在了那个树上，相当于把卡卡给吊起来，这样如果我往下拉的话卡卡反而是往上升的。那这个时候呢，我有一点点感受到卡卡好像对这个往上的力有一点反应，他可能是也是求生的本能吧，他感觉到有一个力在把他的背往上提的时候，他自己也有点想往上爬的这个意愿。虽然当时我们是可以等着救援人员来的，但是我就在想，他如果都有这么强的逃生意志的话，那我作为家长，那我为什么就是不鼓励他帮他一把呢？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一边安慰着他，一边以比较稀松平常的甚至是就是开玩笑的语气在跟他聊天。我就说，哎呀，你要试一下吗？你要往上爬一爬吗？然后我感觉他可能有一点意识到我在说什么，所以他的两只脚也往上拨落了两下。然后我看见他，哦，他想往上爬这个意思了，那我就说，那妈妈帮你吧。然后我就从后面往他的屁股往上推，那他就借机就往上爬了两下，结果呢，就是被一根更大的一个树根给那个被卡住了，所以他一下子又慌张了，他赶紧掉头，把脸对着我，他之前是屁股对着我往上嘛，结果现在他变成脑袋朝下，然后屁股朝上了，所以我看这个姿势觉得啊不行，这更危险，我就马上赶紧想要把他扭转过来，但是他一看到我要扭转他就更紧张，他就四只脚就非常用劲的嵌在那个泥土里面就不敢动，所以我就又在那个姿势又哄了他可能一分多钟吧，感觉他稍微安定下来了一点点之后，我又把他趁机给转了过来，所以又变成头朝上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先他一步往上蹬了一下，然后把他面前的一根木枝给处理掉，给扔开，然后把他头上的一些杂草呀，然后一些细小的那些树枝啊也折断了，这样的话他往前面的路可以更加的空旷一些，所以我就帮他把所有的障碍物给清了清之后，我又回到我之前的落脚点，然后想从下往上的帮他推一把，这个时候就成功了，他只好趁机然后就往上蹬了一下，然后蹬到了上面的一个缓坡那儿，但是那个缓坡就比较陡了，那个缓坡是很容易马上往下继续滑的，再加上他当时的那个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我感觉他很想要继续往上爬，但是就在他继续想往上爬的时候呢，他就不小心又往下跌了一点点，然后感觉到他可能也自己被吓住了，所以也突然一下子又停住了，我赶紧就想安慰他说让他 stay， 让卡卡 wait， 卡卡 stay， 然后他也听懂了，所以他就不再动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办法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树上这个结给解开，然后让我自己往上再往上爬一步，因为现在变成我是他的绊脚石了，要万一我往下跌的话相当于又把他往下拉了，所以我想赶紧把这个结给解开。到这里的话我内心其实已经转了非常多个弯了，我已经可能设想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了，其中一个可能在土豆听来会比较残忍或者是比较不能接受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当时真的有一秒飘过如果我能够把卡卡成功的给救上去，可能把这个绳子想办法找个石头把它扔上去让上面人接住也好，或者是
借我的力把他往上推，让他有足够的冲力往上冲也好，只要能够把他救了，我受伤的话我可能都没关系。当然这个土豆听到的话肯定会心寒了，但是我当时真的有一秒是这样子的想法。但是还好在我处理这些树枝的期间他没有再动了，然后等待我再次来到他的身边。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好像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是我当时下来没有看到的那条路。另外一条路的话比较适合往上走，虽然不适合往下走，因为它是一个没有任何落脚的地方的一个坡。于是我就从下往上很推了一下卡卡的屁股，然后让他往上冲，然后他也非常机灵非常聪明的往上奔了可能五六步吧，然后就奔到了悬崖上面，然后我就把绳子松开，他就被我们的朋友给接住了。于是呢也算是比较幸运的度过了这一劫。
你怎么上来的？
我都有点忘记细节了，反正我就爬上来吧，那怎么上来？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脚给爬上来。
那你当时救完他之后你的感想怎么样？就你刚救他上来的那一下子你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没有我救他上来之后甚至昨天一整天后来我都没有，因为可能整个人经历了那个高强度的体力和精神上的消耗之后，我可能整个人就处于一种放空的一个状态了。
嗯，然后你还居然可以再开两个小时的车把我们开回家理由是你不想晕车你真牛。
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是我跟卡卡卡在那个石头缝的那个间隙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非常的触动。当时我刚把卡卡转移到那个比较安全的那个栖息地的时候，卡卡感觉好像是感受到了什么，可能是感激我救他，或者是感受到我有一点慌张和我的一些情绪，所以他想要安慰我。在那个时候呢他就用舌头舔了舔我的耳朵，就有一种在安慰我安抚我的情绪的那种感觉。那一瞬间我真的感觉到跟他的之间的那种连接就瞬时间更加的加深更加的紧密了，会让我觉得他好像知道自己在经历什么事情，并且他知道我在跟他一起经历这个事情，而且他也有考虑到我的感受我的安慰，所以这点让我觉得非常的神奇。
嗯，
那你能聊聊当时你在悬崖上面看着我们做这一系列举动你的心理活动是怎么样的吗？
我只有纯粹的担心和害怕，我当时在当下其实感受不到别的情绪，然后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你发生什么事情了那我也下去非常不理智的想法，但是的确当时我就是我想的。然后在你救了卡卡上来之后，其实我第一个想法是感慨吧，当下那一瞬间我会感谢他是一只很胆小的狗，然而他的这个胆小的特质是我在刚养他然后甚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接受并且屡次想要尝试去改变的一个特质。但是在今天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胆小不是因为他的谨慎他害怕就会待在一个地方不敢乱动的话，那他是不是早就已经因为自己乱动而滚下更深的地方去了？就会觉得啊天哪，就是难道真的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吗？
是这样子的，因为在我们正式徒步之前我们有做一个小小的尝试，我们想走另外一条道路，但是走了可能才三分之一不到就突然一下子下雨了。当时那个雨越下越大，我们就想着不能再走了，因为那个道实在是太原始了嘛，那个整个森林都是比较没有被开发过的，它叫 Indian， 就是 Indian 就是土著的意思，就是你能想象那些山路都是一些比较原始的面貌，所以我们就想着必须得要在下雨之前赶回到我们的车上，于是我们就放弃了那次徒步。结果呢刚回车上没多久那个雨就停了，于是我们又开到了另外一条道路的入口进行了第二次的尝试。而这一次呢就非常非常幸运的雨过天晴了，然后太阳也出来了，就没有再下雨了， 不然的话真的很难想象，如果那个悬崖下面的那个坡是湿的，甚至是正在下雨的一个状态的话，真的很难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对，所以其实我一直到事情发生之后，然后在我们开车回家的路途上，我都是一个还是处在一个恢复的状态。因为当蛋蛋在尝试去救卡卡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在疯狂的恐惧嘛，然后其实也是蛮消耗我的精力的。我一直回到家，我们给卡卡洗澡买菜做饭，然后一直到菜快煮好了前一刻可以等个五分钟的时候，我才终于的躺到了家里的沙发上，然后去回想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这个时候我的情绪才涌上来，然后我就开始哭了。当时蛋蛋在我的旁边，然后我就躺在他怀里大哭。当时我其实也没有办法描述是什么样的情绪，因为太多了，包括后怕、恐惧，然后一些当时因为我们没能照顾好卡卡的一些悔恨、一些羞耻，就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了一起。
对，我也是事后我才意识到，我当时做这个决定的这个蛋蛋这个人是我之前完全无法想象、完全无法意料的这么一个人。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对自己的认知是如此的不完整。因为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之后，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再去回忆这些东西，就会发现啊，我怎么会做出这么一个非常不理智的决定呢？因为如果你现在来问我啊，我的狗狗陷入了危难当中，一个悬崖峭壁，它跌落了下去，但是它被卡在了半路，我们在等待着救援人员来救援，这个时候人应不应该下去救狗？我肯定会说不要下去啊，怎么可能下去啊？你是傻吗？一人一狗一起陷入危险怎么办呢？或者是我可能会想，如果是我朋友的狗遇到了这样的危险，他们想要下去救援的话，我一定会拼命的拦住，因为实在是这个决定实在是太不理智了，实在是太冲动了。你用一个人的生命去作为这个筹码去下这个赌注，你还不一定能把狗给救上来。这个再怎么想，作为我这么一个非常理智的人，再怎么想都不能够想象出来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结果这个人是我，所以当时对我的冲击是蛮大的。我会第一次认识到，哦，原来我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原来我这么的不了解自己。
我也才真真正正的意识到，蛋蛋其实是一个在某些时刻是对这个世界有一些抽离的人。怎么去描述这个抽离呢？就是他是在某些很特别的时刻对他自己的生命没有那么看重的人，起码在当下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他可能因为去救卡卡这个事情，他会真的愿意去拿他自己的生命下赌注，然后真的不带犹豫的就自己往下走去救狗。而我尽管当时也想下去，但是其实我不得不承认的一点，也是我感到羞耻的其中一点，是我会犹豫，然后我会思考，我会判断这个利弊。而蛋蛋是直接不加思索的就做出了这个决定。那么当我在看到有这样的坚持的蛋蛋的时候，我是应该尊重他的抉择呢，还是应该去拦住他呢？如果这一次发生的这件事情我们运气不好，蛋蛋的运气不好，他跟卡卡陷入了更深的一个困境的话，我要怎么面对这个后果呢？或者再退一步说，如果蛋蛋真的把狗救了上来，而他自己陷入了一个困境，那我该怎么面对卡卡呢？就是当所有的这些问题涌上来之后，我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后怕当中，也让我清晰地意识到，其实我在之前这么多年的成长经历中，从来没有好好的去想过如何面对死亡，或者是重要的不仅是一个人，或者是生命中重要的一个生物，比如说家里的猫也好，狗也好，他们的离别，我从来没有做好过要去面对这些的准备。
在我听到土豆表达这些感受的时候，我其实也才认识到我当时的一些做法是多么的自私。包括当时我接到卡卡那一刹那间，我最首要的想法就是想要救他，而可能把自己的生命安忧放在他的后面。我可能甚至抱着一种只要他好，只要他被救了，跟土豆团聚，然后只要他们两个人安全就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没有想到这难道真的是土豆想要的吗？如果我真的有什么闪失的话，他要怎么面对卡卡呢？他们真的能够幸福吗？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我当时的一个盲视角吧。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这个行为本身也是非常自私的。对，所以就再次声明一点，我们并不是在说什么样的行为是对的，什么样的行为是错的，完全没有对错之分。我们就是完全是纯属分享自己最真实的下意识的想法和感受。而且我们绝对不是鼓励大家在这个时候要做出像我这种不理智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事情还学习到了一点，就是作为主人，作为一个人吧，都不说是主人，你在去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掌控这个主动权，去多了解这个新的地方的地形地貌，它可能有什么样潜在的危险。尤其是如果你要对你身边的人或者另外一个生命负责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应当的。而我其实以前在跟蛋蛋的出行，跟狗狗的出行来说，也是扮演着这么一个去侦探地形去了解信息的这么一个角色。然而就这次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因为是朋友定的路线，所以我也就放松了警惕，也没有想说去看看这条路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在卡卡走进那个悬崖的时候也犹豫了。
听上去这件事情给土豆很多现实面的一些警醒，但是在我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这个经历其实对于我来说有神性的，对我精神上面带来了特别大的冲击的一点，就是我曾经以为我自己是一个像土豆说的，其实是一个比较漠然或者是比较生性凉薄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不是说我不在乎别人只在乎自己的这种凉薄，而是我对一切包括我自己可能都是处于一种适当就好，不温不火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也是通过这件事情我才第一次深刻的意识到原来我对我自己的感情也好，我对我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也好，了解的还不够彻底，不够深刻。原来卡卡在我的心目当中真的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包括我在下面在跟卡卡待在一起，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关头的时候，我当时浮现的想法也是原来我真的对卡卡、对土豆还有对我的这两只猫都有非常非常深厚的感情。可能他们任何一个人或者是任何一个生物今天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我都会这么奋不顾身的去救他们。这是我之前没有了解到我自己的这么一面。当时我就非常的感慨，我觉得这次经历虽然很危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它是对我来说非常赋能的，让我一下子找到了生活下去的力量还有一些意义。可能这些东西会在之后的生活当中成为我的一些包袱吧，可能会因为这些包袱而有一点点改变吧。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就怕如果我们这些包袱又成为了又需要你拿生命去做赌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如果在当下那一个瞬间我真的很强烈的阻止你下去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我觉得我是做得到能让你，或者说是说服你不要下去，或者就生硬的阻止你不要下去。但是我觉得最后我还是默认了你这个行为，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同时也能感受到，如果我今天真的不让你去做这个举动，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你真的会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真的带着这个悔恨过完这一辈子。所以说当下我 还是默认了你这个行为，然后到后来也去很严肃的去思考了，如果我要跟你相处下去的话，那我需要去接受你是带有这样一个特质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吧。
嗯，那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所以我昨天开始去搜索了关于死亡的一些播客学习一下怎么面对。就我觉得昨天真的是和今天早上真的是那种不像是以前可能我经常说啊我懂了，而是真的直达心灵的那种，就是我好像真的可以开始去接受我的伴侣有天会离开我，我生命中重要的东西有一天都会离开我这个事情。
嗯，对，我觉得死亡这个课题是真的非常重要又非常沉重的。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第一次这么坦然的去聊这个话题，因为当你说到如果我又用我的生命去冒险，去为了去拯救我真正在意的人和事的话，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个就非常
哲学，
这真的很哲学了。因为生活是为了什么呢？生活也不是为了逃避死亡吗？但是死了的人就死了，数了的人就数了，活着的人还要承担这一切，这一切都是没有一个最终解的，就只能说是我们不能用一个假想的一个情景去设定啊，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我要怎么去应对。因为我如果让我假想的话，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肯定要理智的应对，我一定要等着救援人员来救援了，我怎么能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所以给我的另外一个启示就是不要总是看别人做出一些好像无法理解的行为决定的时候，你就站在自己的道德高地上去评判别人啊，说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哎，我都经历过这些了。任何站在自己的设定去揣测别人或者揣测任何一个情景的这种行为，我觉得都是不成熟的体现。所以这也是警醒我自己以后不能做这样子的一个举动。
嗯，但不管怎么说我都会开始继续做关于死亡的这个课题呢。
昨天那件事情发生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而且跟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毫不相关，但是对于我来说情感面上又是完全合理，是串在一起的一个小细节。是我们在发生了一切事情之后，然后我们就开车前往公园去吃我们的麦当劳的外卖。然后那个时候土豆他点的是两个汉堡，我们一人一个汉堡，但是我们没有点薯条。然后呢我们身旁的朋友呢就多点了一些薯条，然后就邀请我们吃。我的话当然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就吃得很开心。但是土豆就一直没有吃啊，直到他吃完了他的汉堡跟他的麦乐鸡之后呢，他可能还是有点想吃那个薯条，他就用非常卑微非常细小的声音在那儿轻轻的呢喃说啊，我可以吃吗？然后他就小心翼翼的拿起了一根薯条往自己的嘴巴里面送。然后那一瞬间我就意识到啊，土豆是一个多么没有安全感的人，就吃一根薯条都拘谨成那个样子，然后特别害怕给别人带来麻烦，或者是害怕别人会不喜欢他这样子的行为。所以当时我瞬间的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要成为土豆还有我们家三个娃的这个可以给他们撑腰，然后让他们有底气去要自己想要的，然后做自己想做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崩溃了。
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土豆现在又开始流泪了，
眼睛掉掉了。
干嘛？
我愿意每个月，我愿意给你交保险费，请你保护我，谢谢。
可以啊，然后受益人写你啊。
真是一个很聪明的理财方式。
不过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后续吧，要给大家交代一下后来我跟卡卡的状态。 就是所幸我们其实两个都没有受伤，卡卡可能脚掌被轻微的刮伤了一下，但是还好，因为他整个身体是属于还是小狗的阶段，还是小 puppy， 所以他的骨骼什么的还算比较柔软，所以在他翻滚了这么多圈之后，然后被那么多树枝拦截之后，所幸的是他没有伤及到自己的骨头，所以这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也就是觉得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分享给大家啊，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点启示，一点点警醒的话，也算比较好的。对，特别是对于死亡的话题，或者是对于面对亲人，面对爱人，或者是爱的动物事物啊，离开的这些心情，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其实也不用非要等到危急关头之后再去谈论，大家也可以就趁着我们这次经历作为一个影子哈，跟你爱的人，跟你在乎的人去谈论一下这方面的话题，我觉得会是比较有意义的。
祝大家都一直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留言，你们每一次留言我们每一条都有非常认真的看，然后我们也会互相讨论，然后从大家的留言中再学习一些新的东西。
那我们就评论区里见咯，
拜拜
拜拜。